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今天是主日啊，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的日子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的主他真的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这是我们莫大的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他。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个 PPT 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诗篇的119篇啊，10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光，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做我们的光。一个人如果没有光，在黑暗里，那就是悲惨的。但是一个人有光，就是好的。而最好的光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光，所以我们感谢他。好，我们啊，今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圣殿系列哈。我们今天讲到第13讲。我们讲建造圣殿。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一点都不丢弃我们，相反，你建造我们的生命，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你也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成为荣美。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也邀请我们来和你一起来建造你的圣殿，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不行在黑暗当中，不行在迷茫当中，而是行在你的光中，我们就有智慧，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喜乐。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圣殿系列哈。我们讲这个，今天要讲建造圣殿。好，我们要讲建造圣殿。那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讲的哈。我们上次讲了什么呢？我们讲了建殿君王，就是我们讲的是所罗门。好，我们说所罗门，其实你去看圣经，你去看这个世界历史，都说这个王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君王。而这个君王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在他人生当中，不是他建了个凯旋门，而是他建了圣殿。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所罗门建圣殿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呢，我们说所罗门建圣殿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好，就是告诉我们福音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因为所罗门这个王特别突出的地方是什么呢？就说他是平安王，他是丰盛王，他还是什么王呢？他还是智慧王。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不是要来蒙蔽我们的。好像有些人对这个基督教的误解一样，说哎呀，如果信了耶稣好像就做一个蒙蔽的人。不是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是让我们得平安，然后是让我们怎么样得生命，而且得的怎么样子啊，更丰盛。而且耶稣基督来了，是让我们做一个被蒙蔽的人，还是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呢？是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欢喜。所以这就是基督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个是我们要看到。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分享所罗门的建殿。那分享所罗门的建殿的时候，我们今天会集中思想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思想说，建殿之前他们做了有哪些的预备工作，这些预备工作给我们有什么提醒。还有我们要去思想呢，就是建造圣殿的过程又给我们有哪些的启示，它不是只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是有真理的启示，我们来去看看。第三个我们要去分享说，今天的我们怎么去建造今天这个时代的圣殿，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求主去引导我们。那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去分享。那我们的经文呢，都会在我们分享的内容当中，我们一起来去学习。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预备建殿，好，预备建殿。就我们刚才讲的说，所罗门他建殿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哎呀我一想我要建殿然后就去建，其实他做了很多的预备工作。而且预备工作不单是所罗门做的，还有包括他的父亲大卫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吧？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预备建殿的这个过程都有哪些重要的提醒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在其中呢，我们就可以去真的是去得这造就，我们可以去明白更多。那我们在这里的话讲到预备建殿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去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说讲到预备建殿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几点。好，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会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关于预备建殿这里的话呢，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第一个我们看看上帝的心意，我们来读一下历代志上28章11到12节，我们先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历代志上28章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大卫将殿的前房库府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只是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圣灵所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库府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只是他。然后我们再来读28章19节，我们读。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就是这是我们知道是大卫在交代所罗门说我们要建殿，说我们该怎么建。这个时候大卫跟他的儿子去说，他去说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呢？他就指示所罗门，指示所罗门说什么呢？说我这个殿之所以要这样去建，之所以要那样去做，是因为被圣灵感动，就是上帝告诉我的。而且他在十九节特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什么呢？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殿和其他的庙宇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我们说以色列人的圣殿，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宗教的庙宇也很宏伟，那么它的区别在哪里？它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第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这个殿是神的殿，阿们吧。而且是神的殿是怎么样呢？是神指示的，是上帝指示说这个殿要怎么建，这个殿要怎么建。所以这样子他们就建了一个殿。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从整本圣经我们去看的话，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借着圣殿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他和其他宗教里面讲的那些假神偶像的区别在哪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是与人相交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阿们吧。你注意圣经第一句话怎么讲，圣经第一句话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阿们吧。所以这个世界的开始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的，然后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包括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我们会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有人讲道，有些宗教他们不是太明白的，他们觉得比如说我进到庙里面我就烧香就好了，是吧，我就怎么怎么就好了，你们干嘛要找一个牧师找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半天，为什么？其实我们之所以有这些讲道，是因为我们的上帝要借着人说他的话。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祷告？我们祷告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声向上帝去表达，这个叫做交流，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与人相交的上帝。所以他建这个圣殿的目的是什么？他建这个圣殿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进到殿中与他相交。所以我们说基督的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因为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干什么？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是与神相交的，是与神亲近的，阿们吧。而我们怎么才能与神亲近？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看到大卫说跟所罗门去交代的时候，所罗门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王，但是大卫没有跟所罗门说，儿子啊，你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人，我知道的，所以你就按着你的聪明智慧来建上帝的殿。大卫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注意，你听，你听什么？你听上帝交代我们说这个殿到底怎么建，而且不仅仅是这个殿的中心部分，是殿的所有部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说了什么？油廊、房屋、库府、楼房、内殿、施恩所，所有这些上帝都指示了，上帝都跟我说。而且大卫说上帝是怎么样子啊？他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就是上帝直接告诉我，然后亲自向我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幸福的地方就在于此，我们是可以与神相交的人，阿们吧。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厉害的地方。如果你不用信心的话，觉得开玩笑，怎么可能上帝跟我说话？其实上帝真的跟我们说话，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上帝就借着讲台，上帝就借着主日的敬拜要跟你说话。你怎么回应上帝呢？你借着你的祷告， 你借着你的行动来回应上帝，阿们吧。这就叫与神相交。而我们要能够进到与神相交的殿里面，与神相交的话，一定是按着神的指示，上帝告诉我们怎么去做，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经常会乱跑，你明白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这个殿的时候，我们按着神的指示与神相交，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就会大不相同。而且一个人用信心去听神的话语，然后用信心去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人我们说他才能建圣殿。不是因为所罗门有钱，不是因为所罗门有人力物力，而是因为所罗门也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阿们吧。所以你去明白为什么到了大卫年间，然后大卫又把位置国位传给所罗门以后，以色列才开始建这么宏伟的圣殿，是因为从大卫到所罗门这两代君王都是信靠顺服上帝的。阿们吧。我们呢，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信上帝的，我们是顺从上帝的，所以我们能建神的殿。所以当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有看到这是谁啊？保罗的图片。你去看保罗，就是当一个人信靠顺服上帝的时候，他即便是在艰难之中，即便是在捆锁当中，他都能建神的殿。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去信靠顺服上帝的话，他看起来是自由了，但是他一点建殿的工作都做不了。你要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至高的上帝，他愿意跟我们相交，但是我们的上帝他也不是让我们随便乱来，而是教我们说你如何与我相交。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跟上帝相交通过哪一个桥梁？哎，对了，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除了基督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我们能跟神相交？没有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句一定会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吧？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宗教习惯，而说我要到神面前，我要跟神相交的时候，一定是通过基督。所以我们是通过基督跟神恢复关系，我们通过基督与神相交，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所以你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建殿，所罗门他要建殿之前，大卫特别去交代他说，你要怎么建殿？你要按着上帝吩咐的，按着上帝指示的样式来建殿。我们也是，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如果按着上帝指示的去过，会更糟糕还是会更好？好到什么地步呢？是最好的。阿们吧。所以我们经常搞误会了，魔鬼就很欺骗我们说，你这么自由的人还非要上帝教你吗？你这么聪明的人你还要上帝教你吗？你这么漂亮的姊妹你还需要上帝教你吗？然后上帝教你会给你很多捆绑哦。然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哦，是不，那我还是跟宗教保持一点距离吧。我说我同意一半，你要跟宗教保持距离，你要跟基督去亲近。阿们吧。因为宗教确实是捆绑你的，像我们上次讲，但是你在基督里面，你越亲近上帝，你越有智慧，你的生活会大不一样。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屋子，你的人生就像耶和华的圣殿那么辉煌，那么雄伟。阿们吧。因为你跟神相交就是有智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大卫，他召聚他的儿子说我们要建殿了，然后在此之前他还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再来读一下经文，历代志上28章1到2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上28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
好，你注意在这里的话，大卫要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不是仅仅跟所罗门说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前面我们读的是大卫跟所罗门交代说，哎，你要按着神的样式。其实那个话是后来说的。大卫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是把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 都招过来，然后跟他们说我们要建神的殿。什么意思？就是说建殿这件事情不是仅仅我大卫的事情，也不是仅仅是我儿子所罗门的事情，也不是我大卫家族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是以色列全国的事情，你们都要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经常有时候觉得啊，好吧，可能大卫觉得这件事情他们家一家做不了，所以让多一点人帮忙。我们说不，你注意它里面有属灵的意义。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说，这个殿预表什么？预表基督，预表教会，预表福音的事工，阿们吧。其实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大卫让百姓让众人都来一起来建这个殿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救恩的效力都有什么人在去为救恩效力呢？是上帝掌管的众天使，他掌管的万有都为救恩效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上帝让所有的万事万物为我们效力，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的，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怎么那么巧，那次平安夜的时候他们那些节目就感动了我不得了，然后我就想信耶稣。哎，我以前不是这么冲动的人呐，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上帝让万事万物都来效力，让为救恩服务，为你服务，让你得救，阿们吧。我们每个人得救的路径都不一样，但是上帝就这样去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殿也预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建造的时候，上帝不是说，哎呀，我要建造这么多人好费劲呐、啊，然后我就随随便便，像我们中国古代讲的故事，说什么女娲补天，说哎呀，这个啊尊贵人呢是捏出来的，然后普通人是甩出来，因为后来女娲娘娘累了，是吧，就说哎呀不行，每一个人都捏累死我了，所以就甩吧甩吧，所以捏的是贵族，甩的就是平民。不是的，我们上帝根本不是这样。我们上帝在每一个人的得救，每一个圣殿的建造，就是我们生命的建造上面，他都是让众天使，他都是让万事万物，他都是让月亮星辰来为你的得救效力。所以你今天来到教会当中不是偶然的，你那天决志信主不是偶然的。所以有些人经常对我们，甚至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决志都很惊讶，说哎呀，为什么我那天突然会决志了啊，我觉得好奇妙啊，或者不可思议啊，我觉得我那天的感情有点古怪。其实不是，是因为上帝铺路的结果，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大卫说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不仅仅我去做，我要把我能调动的力量都拿来做。上帝救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上帝拯救我们的是三一真神一起做工，阿们吧。是圣父在永恒之中制定了拯救你的计划，圣子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为我们定十字架，使我可以得救，圣灵来感动我的心，让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除了圣父圣子圣灵之外，上帝还让天使天君，上帝还让这个世间万物来为你的得救服务，阿们吧。你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说你的灵魂是何等的宝贵，上帝是何等的看重你。所以你首先要看到这个，其次我们说我们再去看，其实这件事情里面还有更深的更多的意涵，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上帝召聚以色列人众人来去建圣殿，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说这个担子太重大家分担一下呢？不是，你要知道建造神的殿这件事情不是重担，而是什么？而是根基。就是以色列人有了这个圣殿以后，这个就成为他们生命的根基。所以当上帝让我们去说你们要建造你们的信仰生活的时候，你们要到我面前来祷告，你们要去学习我的话语的时候，上帝从来不是给我们百上加斤，上帝从来不是我给你施加压力，而是什么呢？我给你一个根基。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的痛苦，然后那么多的迷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坏了，我们从生下来我们的生命根基就不是在神那里，所以以至于我们很多事情上面都是混乱。而上帝恩慈怜悯我们，他说我给你一个根基，但是这个根基呢不是上帝突然凭空丢给你，然后你迷迷糊糊你就得胜了，不是，他让你逐步的去建造，这样子你就知道说啊，原来信仰对我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讲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晓得说，我们说对一个国家来讲的话，它最根本的国本到底是什么？有些国家有些人以为说这个国家的国本是在于它的经济状况， 只要这个国家有钱他就没问题。有些人不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本在乎他的军事力量，他军事够强谁也不敢来打他，是吧？还有一些人说，不是不是，这些都太粗俗了。一个国家的国本在于他的思想家，他有没有拥有最伟大的思想家，就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根本，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未来。这些说的好像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够。其实一个国家的国本最强大的国本是什么？是福音信仰。所以我在这里也想跟弟兄姊妹去讲，我盼望大家去明白，因为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会遇见这些挑战。很多人说，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信洋教，甚至他们会认为说基督教就等于西方，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搞清楚，耶稣基督生在犹太，犹太按照我们划分地理划分来讲的话，犹太地是属于亚洲还是属于欧洲啊？那属于亚洲。说实话，耶稣是我们亚洲的人，对吧？你应该信他，对不对？马克思才是欧洲的，对吧？你真的搞清楚这个。那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你要真的去想的时候，而且我们再去讲为什么说现在的西方世界这么发达，不是西方世界成就了基督教，而是福音信仰成就了西方世界。如果没有福音的话，欧洲一定比亚洲野蛮的多得多，它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才是要做最爱国的人。你怎么爱这个国家？你不是向愚昧无知去妥协，而是你要勇敢坚定地传扬福音。福音越传开，这个国家就越有前途。阿们吧。你这真的去看这些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传福音这么难。你知道真正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哪里吗？不是仅仅来自于什么民间传统，也不是仅仅来自于什么所谓的什么政府，真正最大的拦阻来自于魔鬼。魔鬼知道这个世界上面，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人口第一大国了，原来人口第一大国，现在人口第二大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福音化了，这个国家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活力，那种生命力是不可想象的，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无比的好。那个时候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所以魔鬼拼命拦阻，从宣教士200年前进入中国把福音传进来以后，他就拼命的拦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拦阻。你可以去想象，对吧？美国为什么这么强，我们不讲别的哈，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基督教的缘故，对吧？但他才多少人口啊？他才4亿人口，其实以前他还不到4亿。中国如果10多亿的一个国家变成福音化的话，那真的是不得了的。所有大家的那种想、那种创造力、那种文化的那种潜力都发挥出来的时候，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的真正问题在哪里？是我们的国本没建立起来，就是要用福音信仰来建立这个国本。所以你看到，当大卫跟所罗门跟以色列的众人去交代说这件事情重要的不得了，你们要跟我们一起来建圣殿。为什么？因为这个圣殿的建造关乎我们以色列的国本。你看到以色列强大的时候，都是他们信仰强大的时候；以色列软弱的时候，被众国欺负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都是他们信仰偏差的时候。你看到这些，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这个国家，我对这个民族，我是绝不失望的。为什么？只要我们忠心的去传福音，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但是终有一天，将来我们在天堂上就会听到好消息，人就会跟你讲：喂，梁弟兄，你知道吗？现在在中华大地，哇，那不得了啊！现在的基督徒的比例达到多高了以后，整个那个社会的活力，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我说是，连我在地上的时候我也想象不到。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我们一起来，我说从神做工的角度来讲，是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得救，上帝都调动万事万物来拯救我们。从上帝让我们参与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在告诉我们秘诀。什么秘诀？真正兴盛的秘诀就是福音传开，就是让福音做我们生命的根基，福音做一个国家、做一个民族的根本的时候，它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以色列人的预备。那第三点，我们再去看，我们说讲到以色列人的预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看，我们说信心的确据。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历代志上28章20到21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上28章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
就是在这里你会看到大卫在这里鼓励所罗门说，你去建殿，然后呢，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这个殿是一定建成，还是可能建成，还是80%可能建成？一定建成。为什么一定建成？为什么一定建成？大卫在这里特别强调说，耶和华我的神与你同在，强调说这是神的殿，对吧？这是神的工，神殿的工作一定会完毕。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上帝绝对不是半途而废的上帝，阿们吧。我们上帝做工从来不会说做着做着，哎，我讨厌了，哎呀，我嫌弃了，哎呀，我灰心了，这事儿就算了。我们人是不是很容易这样子？人非常容易这样。所以我们经常用人来去揣测上帝，我们说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哎呀，也不一定能得救啊，对不对啊？大错特错。我跟你讲，圣经里面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怎么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简单来讲就六个字，我们说基督教信仰就六个字，总结哪六个字？信耶稣干什么？得永生。为什么你一信耶稣一定得永生？关键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的信心的确据，我们得救的确据，主工必成，就是上帝做的工作他不会半途而废。所以上帝说我要救你，他开了头，然后呢？然后呢？他会为虎头蛇尾？
不会。
他会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会为三心二意？他会不会说我现在想救你，但是后来我发现你很讨厌呐、啊？你会发现我们人有时候这样子谈恋爱是吧，一开始觉得说啊，看着跟一朵花似的，后来说不行啊，我发现你像牛粪，你不像花，我不跟你谈了。我们人经常搞这个，对吧？上帝搞不搞这个？上帝绝不搞这个。上帝说我要救你，我一定救你到底，阿们吧。所以大卫在这里跟所罗门说，你放心，这个殿一定建成。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你信了耶稣一定得救，一定得永生。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做一个决定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那是惊天动地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一旦你这样去决定说我接受上帝的救恩，上帝开始在你身上做工，他就创始成终，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一个人信耶稣一定是永不灭亡的。我们可以跟着刚刚觉知信主的人，我们不会像那些没信心的人，没信心的人就说啊，你现在觉知了也挺好哈，要注意努力学习保守自己免得灭亡。我们不会说这个话，我们说什么？恭喜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有什么了？你就有永生了，天堂里面有你的位置，那个位置永远不会磨掉，阿们吧。一定是属你的，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确据，信心的确据，就是我们的上帝他要做的事情一定做成。那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些另外的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注意，其实大卫在这跟所罗门说话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里面也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做人的道理，你怎么才能做一个刚强的人？你怎么才能做一个刚强的人？其实大卫在这里说，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很简单，和世上的方法都不一样。世上说你要刚强哈，我锻炼你啊，你去经艰难，你去经患难，然后最后你变刚强。不是，大卫在这里讲说，所罗门你为什么可以刚强？因为你建神的殿，因为你做神的工。只要一个人是建神的殿做神的工，这个人就越来越刚强。为什么？因为刚强是跟信心联系在一起的，刚强是和成功率联系在一起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
一个人经常失败，你想让他刚强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很难的。一个人老是被失败挫折所困扰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容易变得怯懦畏惧，做什么事情犹犹豫豫。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刚强壮胆？因为他经常得胜。但是你知道做什么事情保证一定得胜吗？做神的事情，阿们吧。 建神的殿，做神的工。所以你越建神的殿，越做神的工，你这个人就越刚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学会这个秘诀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说你来去做福音工作，你来去服侍主的百姓，我们不是给你摆上加金，我们是让你的生命得到塑造，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变得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勇敢，而且因为你跟神同工，你经历越来越多的得胜，你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个时候遇见什么事情，你第一分辨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合不合神心意，合神心意你就有把握了。既然合神心意，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必成。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刚强行事还是畏畏缩缩的行事啊？你就刚强行事。所以圣经里面讲说，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不是骗你到庙里面捐几个香火钱，不是的。基督教信仰让你来听神的话，上帝跟你说话的时候教你说你怎么做一个刚强勇敢的人。阿们吧。而且我们说，再从这段经文我们再稍微讲一点点，我们说在这段经文当中还告诉我们一个领袖的秘诀。所罗门要建圣殿，他是不是要做领袖啊？他要做领袖，他怎么做好领袖？你注意在第21节这里面，所罗门说有祭司立位人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听你的话？你说哎呀，所罗门真的有领袖气质啊。喂，这个时候所罗门很年轻的哦，他凭什么可以这样子？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里面教我们一个诀窍，是世界上永远教不了你的，世界上都没有这样的话，就是你怎么才能真正的做好一个领袖，甚至让众人都服你，就是你专心去做主的工。主让你做什么你去专心去做什么，上帝会把帮手派给你，上帝会让人众人的心来服你。这样的领袖好不好？这样的领袖才好。阿们吧。这样的领袖，你不是勉强别人，你不是逼别人，你也不是利诱别人，你说来做我的工，我给你高薪水，你一般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我给你什么好处，但是你觉得很累。为什么？为利而来的人怎么样子啊？一定会为利而走嘛，对吧？你给他好好多利益，然后另外人给了更高的利益，怎么样呢？我以前看一个电视，然后有一个就世上属世很聪明的人，他就看见一个人很厉害，然后他就想招揽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呢也很聪明，不见得被他招揽。然后这个人就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哈，任何人如果找你出价，就是想让你办事情出价的话，我出两倍。牛不牛啊？好牛。但是说实话，他这样子能不能真正的把人带动呢？其实他心里也焦虑，对吧？你出两倍，如果下一个人又出两倍呢？然后你再出两倍吗？但这个人到底忠心不忠心，他到底服你不服你，他到底奔着什么来的？他奔着钱来的。但是当我们忠心的专心的去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主使人来帮助我们，主使人来顺服我们，那个就是真正的领导的艺术。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基督教教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在圣经当中是世上其他的宗教其他思想家永远都想不到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上帝领导万事万物让我们得救，上帝做的工一定做成，然后上帝教我们说你怎么做一个好的领袖，去治理全地，你专心来做我的工，你专心来去服侍我，你专心在我让你做的事情上面用心去做，我负责使人来顺服。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说这就不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大点。我们说当所罗门他要建圣殿之前他所做的预备，上帝就引导他，教导他，神指示他怎么做，然后感动众人的心，同心合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上帝也告诉所罗门，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因为这是神的功，这是神的殿。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说建造圣殿，就是其实所罗门建圣殿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圣经当中记载，包括历代志，包括列王记，都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记载，讲了很多，我们在其中可以学着很多东西的。那我们不可能在今天讲到当中把这些东西一下子全部都讲出来，那我们就跟大家抛砖引玉去讲一些，盼望大家呢可以真的去听了以后更多的去思想，我们去更多的去明白。那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我说我也讲三个方面来让大家去看一看。第一个，我们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看到说神的建造。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历代志上28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当我们看到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第一眼我们看到的是人在建造，但是你注意，大卫在这里提醒所罗门，因为大卫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人，大卫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提醒所罗门什么？他说你注意，这件事情其实是谁在做呢？是神在做，是神的建造。所以当我们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上帝他在建造，你的生命是上帝在建造的。所以我才鼓励弟兄姊妹说，我说你永远不要对自己灰心，因为上帝建造你。就像如果今天假设这些伟大的画家好还在我们身边，伟大的雕塑家还在我们身边，然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你托付他让他做一幅艺术作品，比如说你说让达芬奇做一个什么事情，你让贝多芬帮你做一个曲，你盼望的是什么？你盼望他给你一个很烂的东西吗？不会，你一定知道说他一定给你个精品，同意吧？而这件事情是谁做的？上帝做的。请问贝多芬厉害还是上帝厉害？达芬奇厉害还是上帝厉害？是吧？然后有些喜欢这个计算机的，什么乔布斯厉害还是上帝厉害？马斯克厉害还是上帝厉害？上帝是最厉害的，阿们吧。所以他的建造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不得了的。所以你就明白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天生的，不是天生的，我们是后天的乐观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我想到上帝在塑造我，我就不灰心，我任何时候都不灰心，阿们吧。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梁弟兄你讲，哎呀我信主好晚呢、啊、我50岁才信主，还来得及吗？我告诉你，摩西什么时候上帝拉他出来做工？80，阿们吧。我们那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生孩子？100，你知道吗？上帝做工根本不为人的软弱拦阻，因为他就是这么厉害。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大卫鼓励所罗门，坚固所罗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跟他讲说，哎，你注意，这是谁的工作啊？这是神的工作，神在建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大卫所罗门是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君王，而他们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什么？他们做的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建造神的殿，你知道。所以上帝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知道他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做了最伟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塑造你，他做了最伟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塑造我们这个教会，阿们吧。所以你对自己不要灰心，你对教会也不要灰心。所以你每当看到一个教会，你说我看见耶和华的圣名怎么样子啊，又美又善。所以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吹胡子瞪眼，然后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没信心，他看不见神的工作，阿们吧。我们能不能看见人的缺点？可以，但是这不够的。人的缺点是不是真的有缺点？真的有。梁弟兄有没有缺点？弟兄姊妹有，哎对了，要大声说，确实有，阿们吧，是吧？我不管我到哪一天我都有缺点，但是你要看见神的工作，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在我们教会当中看见最有缺点的弟兄姊妹，你依然有信心。为什么？因为神的工作在这里，阿们吧。你不是看到很多雕塑作品就这样，那个雕塑作品没雕出来之前，甚至有时候你觉得这啥玩意儿啊，这是一个拿一个石头然后特别雕的中间状态的时候，你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看，我不懂它干什么。但是真正雕出来以后，你说哇太厉害了，对吧？你去看那个大卫，那个塑像大卫，大理石雕的，你能想象用大理石把人那个肌肉的纹理都雕出来了吗？那么漂亮，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是吧？米开朗基罗厉害还是上帝厉害？上帝厉害。你明白这个道理说，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万事万物，你是不一样，特别你看基督徒你是不一样。所以任何时候你都不绝望，任何时候对基督徒，任何时候对教会你都不绝望，因为这是最伟大的天国的君王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最大的荣耀就是塑造了你，就是塑造了他的教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还想跟大家再去讲，我说当所罗门 听到他父亲大卫给他的这个提醒，给他的坚固，然后呢以色列众人都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上帝的焦点到底在哪里，上帝的焦点到底在哪里。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然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两节经文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我们说圣殿预表的有两个最重要的预表，第一个预表的是谁啊？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这个殿是用我身体建，其实真正的殿不是你们肉眼看见的石头的，而是我，而是基督，他才是神要建造，他的福音才是神要建。第二个就讲到说神的殿是什么呀？是我们，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上帝的焦点在哪里？上帝的焦点从来都是在拯救灵魂上面，上帝的焦点从来都是在建造他的教会上面。所以你再问你自己，你的焦点跟上帝的焦点是不是一致的？你明白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就是因为我的焦点跟上帝的焦点不一致。上帝的焦点是拯救灵魂，上帝的焦点是把他的教会建造好，而我的焦点呢是怎么赚钱，我的焦点是怎么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我的焦点是别人怎么更多的夸我。因为你焦点乱了，所以你很多时候迷茫。但是当你的焦点跟上帝的焦点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会不会说一个姊妹的焦点跟上帝焦点一样然后他就很邋遢？不会，一个姊妹的焦点跟上帝焦点一样的时候，她不但外貌漂亮，她从内心之中生发出来那种安静、那种敬虔的气息，比世界上面任何的世界小姐都漂亮。阿们吧。我们的弟兄也是这样子，当你的焦点是跟上帝同一个焦点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不焦虑。阿们吧。你有了神的焦点，你就不焦虑。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你有了神的焦点，你就不焦虑。我们很多时候焦虑不就是因为我的焦点跟神的焦点不一样吗？我跟神的焦点一样的时候我就不焦虑，这个时候这个弟兄的那种吸引力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阿们吧。因为你那种淡定，你那种平安，你那种安静，你那种心理的力量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世界天天想骗我们，这个世界的经济学家就想跟我们说，哎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然后政治家就想跟我们讲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政治对经济影响大了去了，是吧？还有一些说，不不不，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思想，我们是思想家，你要听我们的。我们说不，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是上帝关注什么。阿们吧。你按着上帝关注的去做的时候，经济也来了，政治也来了，思想也来了，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谁得益处啊？为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明白这时候这是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你去看以色列建造圣殿整个过程，所罗门招聚了很多的劳工，做了很多的事情，你去查考圣经，圣经讲得很详细，我们能得到很多。但是我盼望大家，第一个你还要看见的是什么？神的建造，神的工作。第二个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建造是什么呢？我说是全民参与的建造。我们再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我们先来读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二十一节，我们再来读，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然后我们再读列王记上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三万。那我们看到其实建圣殿这件事情是全民参与，而且呢这里面特别强调说所罗门王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去挑了三万人去做服苦的工作。那其实你们再去查考圣经，所罗门不单是挑了三万以色列人做这个工作，还有什么呢？还有外邦人，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地的那些可能迦南彝族啊，或者是怎么样，那里还有十几万人去参与了建殿工作。而我们说我们讲先讲这个全民参与，讲到全民参与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看到我们刚才讲说这些人建殿的过程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建殿的过程是劳苦的。阿们吧。是劳苦的，是很不容易的。建了多少年大家还记得吗？
七年。
建了七年，这七年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想让问大家一个问题：所罗门建殿特别有30000以色列人来服苦，请问这30000以色列人是不是比其他以色列人更倒霉？他们是不是以色列当中的贱民，所以拉他们来建殿？
不是，
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用新约的经文来去解读的时候，大家就看得更清楚。哥林多前书15:10，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做其他工作，你比别人劳苦，可能你真的会哀叹，但是你做神的殿的工，这个时候你的劳苦证明你比别人得的恩典更多。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是谁说的？使徒保罗说的。保罗是在讲实话，在所有的使徒当中最劳苦的是谁啊？就是保罗。但是保罗讲这些的事情，他有没有说？他说你看我们人很容易，你会发现有些传道人都是这样讲的，说保罗为什么这么劳苦，因为原来他逼迫教会啊，所以上帝呢就借着他后来的劳苦偿还他以前的债呀、啊、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你就会把这些工作当一个是误解了上帝的属性，另外一个你其实把上帝的工作当作是一种重担，甚至当作是一种惩罚。那你怎么做呢？保罗怎么讲？保罗说今天我成了何等样的人，是什么？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什么？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就是基督徒的工作观。基督徒为什么在工作上面要认真努力殷勤，不在乎老板给你多少工资？原因在哪里？神的恩与我同在。我是为神做工的，阿们吧。我给这个老板打工，但是我是为神做工的。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观，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神让我做的事情，我虽然劳苦，那也叫什么劳苦啊？那叫荣耀的劳苦，阿们吧。你这个时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你跟人做工作你是很纠结的。你做的多了你觉得亏了，老板又利用我，我能力这么强他才给我这么点工资。你做的少了怎么样子呢？同事又抱怨你说咦，跟我拿一样的工资，看你闲的是吧。我们怎么做都不爽。但是当你知道说我做工是为神做，大不相同，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说你们来一起来建我的殿。为什么？因为当你去做我的殿的时候，你们有荣耀的劳苦。所以我在这里也强调，当我们去服侍教会的时候，你不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可以的，你在服侍教会这方面你肯定会有一些压力，阿们吧。俗话说的一句话，他说对一大半了，他说不做不错什么，做多错多，是吧？做得多的人就容易被人挑毛病，同意吧？但是你要有个心，我不能因为做多错多我就不做，不做是最大的错，是吧？然后但是我去服侍神的殿的时候是有荣耀的劳苦，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当全以色列人他们一起建神的殿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神的殿有两个预表，一个预表基督，一个预表教会。那么我们就想想新约圣经当中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也是我们教会想去效法的教会，叫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圣经上面怎么评价他们呢？他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他们是大有喜乐。腓立比教会为什么那么喜乐你们知道吗？因为腓立比教会来的天然都是比较乐观的人，一见面就哈哈哈哈哈哈，所以他们成了一个喜乐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就讲得很清楚，其实他保罗说，我一想起你们我就很欢喜，我一想起你们我就得安慰，你们就是我的荣耀，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为什么？因为从起初到现在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因为他们同心合意去兴旺福音，去传扬福音，去高举基督，所以整个教会就充满了喜乐，阿们吧。所以你越是在福音上面同心，你就越多的喜乐。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 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晓得说，真的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去知道去晓得这些时候，这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心智。所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腓立比书一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很安慰，而且他对腓立比教会有确据。为什么？他说这个教会一定不会差。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我在这也给大家一个鼓励，我给大家一个什么鼓励？我说我们要做世界的客旅，不要做教会的客人。什么意思？世界的客旅就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客旅，你不是主人。这个世界终会过去，你在一个粪坑里做主人好不好？如果有个人说我是所长，你说什么所长？我是某某公厕的所长，我是厕所所长，你会不会很开心？你不会开心的。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主人不意味着什么好东西，对吧？所以圣经上面反复提醒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我很可惜，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呢，在世界里面巴不得做主人，但在教会他做客人。他在教会里面他做客旅，他在教会总是这样。不，教会是神的家，也是什么？也是我的家。阿们吧。我不能在教会里面像个客人一样。客人是什么？你有没有见过客人到人家家里面去干活？没有，那是钟点工，好吧，是不是？对吧？那家人在家里干活正常不正常？正常。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去服侍，这表明我有一个做主人的态度。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所以这个圣殿为什么可以建开？我们说建立这个圣殿也预表着，也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建造教会。而在教会建造教会这件事情上，你千万不要做客人。阿们吧。你就一定要去祷告，主啊，我能做什么？你要去问牧师。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是非常对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从来都是工人多庄稼少，一堆工人围着一把庄稼在那里割，是不是这样说？圣经上怎么讲？圣经上面从来都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只要愿意做，你就能够在建造圣殿的圣工上面有份。阿们吧。所以你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做客旅，你在世界里坚决要做客旅，你在教会里坚决不做客旅。阿们吧。福音工作我可以怎么参与？服侍人的工作我可以怎么参与？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给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都不能不被纪念。阿们吧。所以我总有一些我能做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整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全员服侍的教会，不是说等着同工去服侍，而是每个人都彼此服侍，这就叫建圣殿的教会。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说，这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我们去看以色列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呢？他们是全员参与，这叫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叫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不是外人，我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要殷勤参与。那第三个，我们在这里讲说，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拿最好的东西来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历代志下三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了荆棘，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用的金子都是巴瓦因的金子。我们只举了这两节的经文，其实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全部都是用的最好的东西，连他香柏木他都不是说随便砍几棵，他是找旁边的说，哎呀，你这个国家，哎，你这里的香柏木太好了，你帮我运过来，我给你钱，我给你好好的工价，然后把最好的香柏木运过来，把最好的金子晶晶，像我们这里讲，他还特别强调说是巴瓦因的金子，就是特别好的金子，用晶晶来贴墙，这就是用最好的材料来建殿，对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到这些时候，这里面也有很重要的意涵。什么很重要的意涵？我盼望大家知道说，你要将最好的献给主。为什么你要将最好的献给主？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将最好的献给主之前，你要知道上帝首先把最好的给了你。阿们吧。上帝最好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阿们吧。他已经白白的给了你，好了，我们怎么回应他？ 当有一个人对你充满了爱心，把他最好的给了你，你随便在地上捡了一颗瓜子给他，你做得到不？你做不到的。但你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做到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做到了，上帝把最好的给了我们，然后我们拿边角料给他。不是的，弟兄姊妹，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就是保罗在讲。这节经文激励了无数的基督徒，但是我说我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的焦点就放在，哎呀，我钉十字架，我要怎么苦，我要怎么苦。我说不是，保罗在这讲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就是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把他最好的给了我，所以我回应他，这是天经地义的。我用什么回应他？我用我最好的回应他，我把我最好的精力，我把我最好的心思，我把我最好的意念都用在上帝让我做的事情上，这才是合理的。阿们吧，
阿们。
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再去看我们很多的亏欠，不就是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有时候骗我们说，你到教会里面，上帝又是全能的，上帝什么都有，你不好好利用一下，你亏了。我跟你讲，利用上帝才叫亏，利用上帝才叫亏。你真的用你最好的回应上帝，这才叫智慧。阿们吧。你去看保罗他的整个人生，无数的基督徒的人生的改变都是在这里。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生活样式那么软弱，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把最好的献在神面前，用在神的工上。如果你有这个心，你的生命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整个人心里的力量，你做工的样式是不同的。弟兄姊妹，不要再被世界欺骗，不要再被魔鬼欺骗，不要再体贴肉体，你就是向神立志，主啊，我要把我最好的献给你。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最好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成为最好？在我们教会当中最好的是谁？
耶稣。
是不是梁弟兄？是。耶稣，你是不是最好的？不是。你能不能成为最好的？什么时候成为最好的？你已经披戴耶稣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在基督里看的话，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刚才就想逗引大家去答出这些答案。你不在基督里看自己，一点都不敢说我是最好的。但是你在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头到脚把你遮盖了。阿们吧。保罗在说，我现在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谁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有没有在你里面？基督什么时候在你里面的？
信的时候。
你信的时候就在你里面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将自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讲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啊，我劝你们将身体干什么？献上，当做什么？当做活祭。你凭什么可以把你献在上帝面前？上帝是至高的，上帝是至圣的，凭什么能把你献在上帝面前？你这个残缺可怜的家伙，凭什么可以？因为基督在你身上。阿们吧。你是完美的，你是最好的，把你自己献给神。我的一生是为神而活的，这就是最好的。阿们吧。然后你尽力为上帝而活，而且你真的把你最好的献给神的时候，我说你就会不一样。你早晨起来是最好的时间，你一起来该干什么？梁牛又来了。哇，我早晨起来说特别难受，特别辛苦，你又来给我施加压力。我不是来给你施加压力的，弟兄姊妹，我来跟你讲，你早晨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去看新闻。你看新闻经常影响你的心情，同意吧？又发生这样的事情，股市又跌了，哎呀，气死我了，就搞这些。你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到上帝面前祷告。阿们吧。如果有时间你读一点圣经，主啊，你跟我说话，你不一样的。阿们吧。我将我最好的献给主，我把我最有精力的献给主，就包括像我们今天讲的哈拿，他生了他第一个儿子萨母尔，他按照他跟上帝的心愿，他干什么？他把萨母尔献给神。是不是把萨母尔给杀了？不是，萨母尔从小蒙福。 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理当用最好的来回应上帝。而且我说，当你把你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当你将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这是一个秘诀。什么秘诀？从优秀到卓越的秘诀。你献给上帝最好的就是你最优秀的，同意吧？你说我口才好，你要把你的口才献给上帝。你说我这个人心思缜密，我把我的心思缜密献给上帝。你说我这个人人际关系我会比较会处理，你要把你处理人际关系献给上帝。你原来在这些方面仅仅是优秀，但是当你愿意献给神让上帝使用的时候，你才真正开始进入卓越的境地。你明白吗？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有不少人是优秀的，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你优秀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承认卓越的人很少。你什么时候成为真正的卓越？就是献给神的时候。所以你去问你自己知道的，你最突出的是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所以你看上帝跟一般人不一样，人一说就说你找一下你的缺点，你的缺点是什么，你说吧。然后我们找缺点，找啊找找找，找了一通以后，自己就整个心情都要广东话讲叫扑街了，是不是、啊、就扑在地上了，完全动不了了。上帝说不要，我要你最好的，我要你最好的。什么意思啊？你去看自己最优秀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上帝说你献给我，不是从你身上拔走，而是你献给我以后，我祝福了以后，你就从优秀变成卓越。阿们吧。这就是上帝的长板原理，不是人的短板原理。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的人生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我说盼望大家去明白。你去看以色列建造圣殿的时候，第一，这个圣殿是谁在建造？是神在建造。第二，这个圣殿的建造是什么？全民参与的建造。所以我们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第三，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是拿最好的材料出来建造。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心安宁静，我们的人是从优秀到卓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讲说建造今日的圣殿。因为我们讲到以色列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哇，那个圣殿太辉煌了，可惜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啊，如果那时候有照相机拍下来就好了。然后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后来这个圣殿被外邦人给毁了，被尼布甲尼撒他们给毁了。然后毁了以后，那后来所罗巴伯回归，他们又建第二圣殿。第二圣殿比第一圣殿就差很远，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财力、他们的人力、他们各方面都差了很远，所以第二圣殿没法比。第一圣殿里面几乎金属器皿都是精金的，第二圣殿真的没办法。其实还没到第二圣殿的时候，有很多金器皿就被人抢走了，只能换成铜的了。那到第二圣殿就差很远。然后到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大希律王扩建了第二圣殿，把它建得更宏伟，但是我们说相信它还是跟所罗门圣殿没法比。所以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就说，哎呀，如果我能够有个时光穿梭机穿梭回所罗门时代，看一看那个圣殿就好了。哎呀，讲起今日圣殿怎么样呢，有些人就开始觉得今日我们能做什么呢？还有些人以为说，哎，就有包括有些基督徒说，哎呀，以色列准备建第三圣殿，我们去参与。我说你搞错了，你真的搞错了，我们不需要那个。我们要建的圣殿，今日的圣殿，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比所罗门圣殿还宏伟。为什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日要建的圣殿，我说是最辉煌的圣殿。为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弟兄姊妹，所罗门建的圣殿用了金金，用了很大的石头，用了最好的木材。我们现在建的殿，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什么？用什么建？用活石建的灵宫。哇，你说梁弟兄吓死我了，难道要把我削成人棍然后我们一个个垒起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上帝塑造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这些人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连结，建造他的教会，这就叫活石建造的灵宫。请问有没有任何的金金比一个基督徒的灵魂更宝贵？有没有一个所罗门圣殿的石头比基督徒这个活石更华美？比不了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我觉得真的很可惜，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建造教会这方面他不明白你能参与教会是何等荣美的事情，因为你在参与用活石建造灵宫是全宇宙人类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工程，比所罗门的圣殿荣耀不知多少多少倍。但是你看我们多软弱，我们经常哎呀一讲所罗门圣殿我心向往之，但一讲教会哎别提了别提了，我们哎呀我们那间教会啊，哎呀很多软弱很多问题，哎呀这个传道人原来不认识呢我还对他有一些仰慕，从我认识了以后我发现哎他还长鼻毛，哎呀我这个很影响我啊。弟兄姊妹你搞错了，建造神的教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你能做的最荣耀的事情。而且我在这里讲我特别讲，我说活石建造的灵宫是我们的每一间教会，不单是梁牧师，我们所在的间教会，地上中国全世界有很多的教会，阿们吧。教会有没有缺点？有，但是每一个有缺点的教会都是活石建造的灵宫，阿们吧。所以当你看到教会的缺点的时候你该做什么？我们说有两个反应，一个反应是很糟糕的反应，发现教会的缺点就去批评论断，甚至说我走了啊，好像说这个教会有缺点，我这么优秀的人真的不适合我，说你赶紧走，这个这么好的教会你不配待在里面，阿们吧。其实当你在教会当中看见教会缺点的时候，你第一个正确的反应是什么？我去做工，我把他的缺点，我要借着我的殷勤努力，借着我的祷告，把他的缺点甚至最后变成优点，阿们吧。这才是合神心意的，因为每一间教会都是活石建造的灵宫。所以你去看那些好论断的人，你一分辨你就知道这些人有什么好讲，你为什么要听信他的胡言乱语呢？对吧？他哎呀在他的朋友圈发的好像似乎哎呦很多很有道理的东西，我跟你讲一点都没道理。只要他不爱教会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好论断的人，你觉得有道理是他在教你怎么论断教会，对这种人你该干什么？赶紧远离，马上拉黑，同意吧？跟我一起说一遍，赶紧远离，马上拉黑。因为这种人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每一间基督的教会都是活石建造的灵宫，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去论断任何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为他祷告，哪怕明知的软弱我确实知道他有问题，我也是为他祷告。这就是我们和不敬虔之人的重大的区别，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去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像我们今天反复强调的，我们说这是属神的殿，这也是神建造的殿。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历代志上28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
我盼望大家知道，我们讲到说我们建造今日的殿，就是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该怎么建造。我们是要知道这个殿是属神的殿，这个殿是神建造的殿。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神学的教会。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有很多人见到教会的时候他的关注点就是说，你们教会是什么神学背景的，你按照什么神学传统来建造。我说对不起，我是有神学背景的，我是有我的神学学习的，但是当我们见到教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教会不是神学家的，这个教会是谁的呀？是神的。所以我最重要的是说，神啊，你要怎么建这个教会？阿们吧。你知道人做事情的时候经常偷懒，我们特别现在电脑技术发达，我们就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对吧？上帝做不做这个事情？上帝从来不做这个事情。你去到大自然当中，你拿两片树叶，同一棵树的两片树叶，你去发现它一样不一样啊？它都不一样。人生了个双胞胎，他们的 DNA 可能很多一样的地方，但是两个人都不一样，这就是上帝做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些生搬硬套的拿着教条说哎呀教会就要这样子，教会就那样子，我就很笑这些人。我说这些人啥都不懂，这些人什么都不懂。你去学了神学，你去学了一些关于教会建造的真理教义，你明白这些时候，这些只能做辅助。因为这间教会要怎么建造是上帝说的，阿们吧。所以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像大卫一样 寻求上帝，就像所罗门一样顺服上帝，说主啊，你要怎么建我们的教会。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就是祷告，真的祷告什么，不是像所那个法利赛人在神的殿里面说，哎呀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啊，那个税吏很糟糕，我很好，这不叫祷告，这叫控告。真正的祷告是什么，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们这间教会你的心意如何，你要怎么建造我们这间教会，今年你要怎么建造这间教会，明年你要怎么建造这个教会，春天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秋天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有没有计划？上帝是随遇而安的上帝，还是说在万古之前在亘古之中就已经做好计划的上帝？他跟我们说话不说话？我们已经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所以你去求问上帝说，主啊，今年你要在我们当中做什么，求你教导我，他会不会告诉你？会，他会指引你。但有时候上帝跟你说的话可能跟你想要的不太一样，说主啊告诉我十年计划，上帝说我不告诉你，你只管跟着我往前走就行了，今天走一步明天走两步，云柱火柱不就是这样子吗？阿们吧。但是跟着云柱火柱走，这就是神百姓的特征。你家庭也是这样子，你的家不能因为说我是爸爸，我们家我说了算，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叫不敬虔。你应该是什么，我的家是耶和华是一家之主，主啊你要怎么建造我的教会，哪怕是我的挚爱，哪怕是我的老习惯，我愿意为你去改。阿们吧。这才叫做顺服上帝。所以我们再说回教会，我们的心智，这间教会是神的教会，这间教会不是神学的教会。我鼓励大家有些神学书籍你该看就看，但是所有的神学书籍只能做辅助，特别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拿着神学书籍去祷告，你拿着神学书籍去祷告说那是别人在祷告。你知道我们以前有那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这个习惯，有些老人家小孩子牙还没长出来的时候，他是怎么喂小孩，小孩子要吃辅食了要他怎么弄吗，他在嘴里面嚼嚼嚼嚼完了然后吐给孩子吃，是吧。我们小时候有时候看了都觉得咦哈不太爽，但是有些老人家说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这个有什么问题吗，不卫生，你知道吗，因为大人他口腔里面可能有这些细菌啊，有些什么东西啊，然后他自己有抵抗力但孩子没有，他吐给孩子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染病，同意吧。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就等着神学家吐给他，张着嘴然后吐给我吐给我，好恶心的。你只要学就行了，你自己学着吃干粮好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建的是神的教会，不是神学的教会。你必须去，上帝又不是说不说话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去求问他，他对这个教会才有绝对的主权，阿们吧。他对这个教会才有绝对的发言权。你让500年前就死了的人来决定你们教会的前途，你好意思，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敬拜真神的，你拜的是死神好吧。真神是这样子的吗？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没有一间教会和另外一间教会是一样的。你去生搬硬套的时候，你就一定套出问题来。没有一间教会是从另外一间教会复制粘贴出来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好好的求问主，你的家庭也是一样，你不能去套别人的家庭。哎呀，我觉得那个弟兄他们家这样子好好啊，我也决定这样子，惨喽。你要问上帝，我们家该怎么建造，阿们吧。因为这是你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我们建造今日的教会应该建造什么样的教会，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56:7，我们一起来读。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欢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能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去建造今世的教会，今日的圣殿的时候，你要注意要建造成什么，万民祷告的殿。首先这里面讲的是万民，万民就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就是你这个教会要去传福音，要吸引万民归主，阿们吧。如果你都没有这样的心智，你说我这是万民祷告的殿，不要骗你自己。你有这个心智，我们不说所有的民族都会来到我们教会，但我们要有这个心智，任何 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什么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都愿意欢迎。阿们吧。你要有这个心，而且你要千方百计去传扬福音，吸引万民归主。第二个他说的是万民什么殿啊？祷告的殿。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祷告，而且这个教会越恒切的祷告，越祷告不息，这个教会就越有力量。所以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你要祷告，你要去教会的守望台上去祷告，你要在家你的家里面建立你的家庭祭坛，你要去祷告，然后你祷告其中一个重点是什么？万民归主。阿们吧。你不要仅仅为自己，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只是为自己，所以越祷告越软弱，整天抓着自己那个三瓜俩枣的在那儿祷告啊，今年一定要涨工资啊，我的孩子啊，这个分数一定要提五分啊，如果不提五分的话我就急死了啊。你整天祷告这些，可不是你就很焦虑，你干嘛眼睛只盯着这些？你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为万民归主去祷告，我为更多的人信耶稣去祷告。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心胸开阔，上帝喜悦，他给你的祝福就很大。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你去求神的国，你去求神的义，你的人生就大不相同，你的境界也大不相同，你整个人就大大的得胜。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那其实关于神的殿还有很多很多的真理，但是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其实每次讲到真的就是抛砖引玉，求主去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主日听到了以后，在主的面前继续的去寻求主，让主继续去光照你，让他化作你脚前的灯，做你路上的光，使你更明白圣殿的真理，使你的人生大不相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特别感谢你，主啊，你在亘古之中就拣选了我们，然后你为我们把你的生命摆上，而且你为了使我们得救，你让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也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也是把我们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我们也是去建造主你给我们的这个活石所建造的灵宫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主啊，求你塑造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满有你的样式，满有你的荣光。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